人更加超越呢？
凭做什么资格我们要比别人更超越呢？
凭咩资格我哋比别人更超越？
作为人上人，
作为人上人，
需要吃苦中苦，
需要吃苦中苦。
所以呢，超越要付代价的。
超越所以系要付代价。
基督徒应当有比别人更高的品质才对的。
基督徒应该比别人有更高嘅品质先至啱。
不是打肿自己充胖子。
不是打肿自己做胖子，
乃是新生命本质应当有的表现，
乃是新生命的本质应该有的表现。
我们可能在这节的谈论中间没有很清楚的交代这个题目，
但在我们直接的谈论里面还没有清楚交代这个题目，
但是在我们谈论的字里行间，盼望给你们看见我们要怎样才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同本质。
但是在我们的字里行间的交谈里面，请大家看到应该有什么的超越的品质。
要思想的东西实在是很多，
要思想的东西是很多的。
但我盼望我们能够呢，在历史交界的20世纪快要结束的这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盼望在历史的交界在20世纪就快完毕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严肃对自己的检讨，
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很严肃的检讨，
而且对未来有很正确的分析和这一个交代，
而且对未来有很准确的分析和交代。
因为历史是一个不一去不回头的这一个时代过程，
历史是一个一去不回头的时代过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历史上都有很严肃的责任，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历史上有严肃的责任。
我用历史这个字把人类分成三种，
我用历史这个字将人类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承受历史的人，
第一种人是承受历史的人，
就是 inherit history，
他是承受历史的。
我们在历史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承受了历史，
在历史的过程里面我们承受了历史。
第二种的人是分析研究历史的人，
第二种人是分析和研究历史的。
他不是单单在过程中间出现过，
他不单止在历史过程里面出现了，
不是单单在历史的过程中间存在过，
不单止在历史过程存在过，
他要站在一个超越历史的过程中间去好好的研究历史分析历史，
他要站在一个超越历史过程这个地位里面去研究分析历史，
也从历史吸收教训，
也都从历史里面吸收教训。
马克思的老师赫格尔讲过一句话，
马克思 的老师赫格尔曾经讲过一句话，
也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债主，也是他最讨厌的人，
是他的老师，是他的债主，也是他最讨厌的人。
他说呢，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
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
第一种人承受历史，
第一种人承受历史，
第二种人剖析历史，
第二种人是剖析历史，
第三种人什么呢？
第三种人呢，
要创造历史，
要创造历史，
只有这种人才真正超越他的时代，
只有这种人才真正超越他的时代。
我们到底是被历史的潮流所卷袭而去呢？
我们是被历史的潮代卷了去呢？
我们到底是被历史的潮流所淘汰掉呢？
我们是不是被历史的潮流淘汰了呢？
或者我们是把历史淘汰掉，
但我们是将历史淘汰了
他。能够把历史淘汰掉的人，
要俾历史，要让历史淘汰嘅人，
能够把历史淘汰掉的人，
让历史能够被淘汰嘅人，
把历史淘汰掉的人，
将历史淘汰咗嘅人，
将历史淘汰掉嘅人，
将历史淘汰
啊，这个才是超越的人，
呢个先至系超越嘅人，
这样的人是很少的，
呢种人系好少，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
都唔系每个人都咁嘅能力。
但是至少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理想，
但是至少我们有这样的理想，
然后发挥我们里面的潜在，
发挥我们里面的潜在，
我们才能做到，
才能够做到。
能够把历史淘汰掉的人，
能够将历史淘汰了，
除非他有超过历史本质的自我觉悟，
除非他有超过历史那种的自我的觉悟，
否则是不可能的，
不然是不能的。
只有人类，
只有人类
有历史观，
有历史观。
猫没有历史观，
猫是没有历史观的。
狗没有历史观，
狗是没有历史观的。
你看过一个动物呢，站在一个这个河堤上，或者站在一个这个高山的这个山林的上面，然后看看这个时代，叹息一下吗？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动物站在高山上面对时代去否认呢？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人有历史观呢？
为什么人有历史观呢？
因为人里面有个超历史的永恒性在里面，
因为人在它里面有一个超越历史的永恒性在里面。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
这个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
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
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
把人造在一个非常矛盾和反合性的一种存在本质里面，
将人创造在一种反合性有矛盾的一种本质里面。
Paradoxical situation of our existence， 这个存在的反合性的本质是什么呢？
这个存在的反合性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暂时中间却有永恒的本性。
我们在暂时里面但有永恒的本性，
我们永恒的灵魂且在暂时的身体被拘束里面。
我们永恒的灵魂但是在暂时的身体里面拘束。
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享用时间，
一方面我们享用时间，
一方面我们看不起时间，
一方面我们又看不起时间，
一方面看不起时间也被我们所看不起的时间所淘汰掉，
一方面我们看不起时间但又被我们所看不起的时间淘汰了。
但时间没有结束以前，我们又盼望把时间淘汰掉，
但是时间还没结束，我们又想将时间淘汰了。
所以做人很困难就在这里，
做人很困难就在这里。
每一个人快老的时候呢，
每个人就老的时候呢，
有一点不甘愿，我怎么老了？
有些人好不甘愿，为什么老呢？
又没有办法，因为老了就是老了。
但是没办法，因为老就是老了，
你不能转回变成年轻，
你不能够转回变成年轻，
你也不能把时间拉回头，
你都不能够将时间拉回来。
所以奥古斯丁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不问我，我就以为我早就知道时间是什么。
你假如不问我，奥古斯丁说我就早知道时间是什么，
我以为我早就知道，
我以为我早就知道。
但是你真正问我时间是什么的，我越想越花时间想，越不知道时间是什么。
但你越问我呢，我就越想就越不知道时间是什么。
存在是什么？
存在是什么？
存在是一个奥秘，
存在是一个奥秘。
存在是什么？
存在是什么？
存在是一个很特殊的反合性，
存在是一个很特殊的反合性。
存在是什么？
存在是什么？
存在是在时代中间受时代挑战，也挑战回时代的一个东西。
时代里面被时代挑战，也都向时代反挑战。
我想这样再讲下去，你们精神一定很紧张。
越讲下去，你精神一定很紧张。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几天要思想的东西呢，
所以我们要将这几天我们想思想的东西
先把它一样样的提出来，
一样样的先提出来。
我先把今天的题目先提出来，
先将今天的题目提出来。
今天的题目是认识我们的时代。
今天的题目是认识我们的时代。
Knowing our time，
认识我们的时代。
Knowing our century，
认识我们的世纪。
这是一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二十世纪就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每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要算算今年我做了什么，赚了多少，亏失了多少东西。
我们每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计一计今年我们做了什么，赚了什么，蚀了什么。
我们快要做完了二十世纪这一个又伟大又空洞又可怕又令人炫目的世纪。
我们就快完了这个二十世纪又是伟大又是可怕的世纪。
我们要怎么样向历史交代？
我们怎么样向历史交代
这二十世纪是一个怎样的世纪？
二十世纪究竟是怎样的世纪？
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
因为今天我们要思想。
我们低头祷告好吗？
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冬令会。主啊，你知道我们心灵所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感到我们有所需要的时候，可能我们正选择了最不重要的，认为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些事，而我们真正的需要，甚至我们自己没有真正觉到我们需要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超过我们已旧物的旧物，超过我们已经审查已经了解的了解，使我们所认识的乃是你要我们认识的，使我们所就差的是你要我们就差的，使我们所得罪的需要是我们里面比我们已经旧物的更真正存在的需要。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给你的仆人讲的翻译的同感一领，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使我们内心的深处对主你所托付我们的真理有那超时代性的旧物。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主耶稣基督在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语。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讲这样的说话。
你能分辨天的颜色。
你能够分辨天的颜色。
你们却不知道这个时代吗？
你却不知道这个时代吗？
当我们看见天发红的时候。
当你天发红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时刻。
知道这个什么时刻。
打鱼的人看见哪一种颜色来的时候。
打鱼的人看见什么颜色天
他知道可能 雨水就要大降下来了。
他知道雨水就会大降。
他可以从天色。知道他应当做什么？
他从天色知道他要做乜？
但是耶稣说：“你们却不能分辨这个时代吗？”
耶稣话：“你哋却不能分辨这个时代吗？”
一个对时代有敏感、有觉悟的人，
一个人对时代有敏感、有觉悟的话呢？
这个人就不会随便浪费他的日子。
那个人就不会随便浪费他日子。
一个人有了一大堆的学问，却没有时代性的觉悟。
一个人有一大堆的学问，但系冇时代嘅觉悟，
他会非常不谨慎的用他的日子。
佢会非常之不谨慎用佢嘅日子。
我们要怎么样描写这个时代？
我哋点样描写呢个时代？
我们要怎么样认识这个时代？
我哋点样认识呢个时代呢？
这个时代到底有没有一些的记号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把历史带到什么地方？
呢个时代有咩记号话俾我哋听？将呢个时代带到咩地方？
有一次我在 Stanford University 讲到，
我正喺斯坦福大学讲到，
那些的学生问我一个题目，
有个学生问我呢个问题，
他说这个历史。是要走到哪一个方向去？
佢历史要走向什么方
向 ？Where is the history heading？
历史走向咩方向？
我们这个历史要走到哪里去呢？
历史要行到边度呢？
前面的方向是在哪里呢？
前面的方向喺边度？
毛泽东刚刚年轻的时候，
毛泽东年轻
嘅时候，建立他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啊。建立共产主义的思想，
建立佢共产主义思想，
他知道不知道以后会把中国带到今天这个情
形？知唔知道佢会将中国带到咁嘅地步？
可能连他也不知道，
可能佢连佢自己都唔知道。
所以能认识时代，
认识时代，
甚至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头，
甚至系企喺时代嘅前头。
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咁样人系一个好聪明嘅人。
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可能性？
我哋点样能够达到呢个可能性？
耶稣基督在这句话里面有一种这个追讨式的一个启发作用。
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有一个
在这个问话里面
问题里面
有一个追讨式的
有个追讨式的
在这个启发的作用
启发我们的作用
challenging and inspirational
一方面是要挑战我们一方面被启发我们
启发我们你们怎么不认识这个时代呢
启发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认识这个时代呢
这个时代是个怎样的时代呢
这个时代是怎样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记号
每个时代有它的记号
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精神
每个时代有它的精神
在这个德文里面
德文里面
用 Zeitgeist 这个字
用 Zeitgeist 这个字
这个 Zeit 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叫做时代
Zeit 就是时代咁解，
或者叫做时际，
或者系时机。
这个 Geist 好像用精神比较表达好
，Geist 就系好似精神咁嘅表达。
所以时代有时代的精神，
时代有时代嘅精神，
时代的精神从许多的这个人的创作里面可以表现出。
时代嘅精神可以从人好多方面嘅创作表达出嚟。
诗歌同文学是时代精神的某一种表达方式。
诗歌同埋文学系时代精神表达某一种嘅方式。
绘画的艺术是时代精神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绘画嘅艺术亦都系时代精神表现另外一方式。
音乐的形式。是时代精神的另外一个表达方式
音乐的形式也是时代精神另外表达的方法
政治的意识形态也是时代精神的一个表达方式
政治的意识形态形态也都是时代精神表达的一个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是人类普遍性心理呼声的一个表达方式
每个时代都有人类它普遍性的心灵呼喊 的声音的表达方式
如果你谨慎注意的去观察的话，
但你小心去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每一个时代都告诉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心灵的声音是什么。
你都会睇见嗰个时代人类嘅心灵嘅声音系乜嘢？
严格的说起来，
严格嚟讲，
认识时代是很深的一种人生艺术。
认识时代系一个人生好深嘅艺术，
因为没有一个时代是可以被另外一个时代所替代
的。因为每一个时代系可以被另外一个时代所替代的。
等另外一个时代来临的时候，
另一个时代来临嘅时候，
它一定带着它本身的记号而来。
佢一定会带着自己嘅记号而来。
所以呢，历史上许多的事情可以重复。
所以历史里面好多事情可以重复。
甚至我们可以说呢，日光之下没有新。
甚至我哋可以话日光之下冇新嘅事。
但系这些。好像相同的世纪的背后，
但是这些好似相同的世纪的背后，
都有一些不同的时代精神在里面，
都有一些不同的时代精神在里面。
这些时代精神，
这些时代精神
就构成了文化的潮流，
就构成了文化的 潮流，
在那个比较有领导性的创造性思想里面，
在比较有领导性创造性的思想里面，
他们以挑战的方式出发，
他以挑战的方式出发，
在普遍的群众的思想里面，
在普遍群众的思想里面，
就以反应的方式来去接受，
有反应的方式来接受，
这样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这是时代继续不断周转的一个 方程式，
这个是一个时代周旋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怎么描写这二十世纪呢？
我们怎么描写二十世纪呢？
二十世纪是个非常矛盾的世纪，
二十世纪是充满着矛盾的世界，
二十世纪也是个非常特殊的世纪，
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世纪。
在这个世纪中间，我们看见了许多很不寻常事情发生出来了，
这个世纪里面有很多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我们现在来到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现在来到二十世纪就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二十世纪几个特殊的描写，
我们可以给二十世纪几个特殊的描写。
第一个描写是什么呢？
第一个描写是什么呢？
二十世纪是一个爆炸的世纪，
二十世纪是一个爆炸的世纪，
没有一个时代比这九十多年来更多爆炸的形式发生，
没一个世纪好像二十世纪这九十几年来有这么多爆炸性的事情发生。
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
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
爆发了民族的那一种非常强烈的意识，
爆发了民族这种很强的意识，
而民族意识产生了一连串的独立运动，
民族意识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独立运动，
成为联合国有这么多会员可能性的原因，
因此成立联合国有这么多会员国的原因。
民族意识所产生出来独立运动却是从音乐的形式先表达出来，
民族这个意识产生乃是在音乐里面首先表达出来，
这个产生这些独立运动，
产生这些独立运动，
从音乐的形式先表达，
从音乐形式先表达出来。
我想很少人注意到这一方面，
很少人注意这方面。
在这个苏联的五个最大的音乐家组成的那个苏联五人乐团里面，
苏联五个最伟大音乐家组成的五人音乐团里面，
柴可夫斯基不在里面，
柴可夫斯基不在里面，
因为柴可夫斯基自己认为一个人可以顶住这五个人，
因为柴可夫斯基以为他一个人可以顶住这五个。
那么呢，我们看见了有这个苏联的意识起来了，
我们看到有苏联意识起来了，
我们看见波兰的意识起来，
我们看到波兰意识起来了，
这 Bohemia 捷克的意识出来了，
在 Bohemia 捷克那里又有他这个意识，
这个芬兰的意识出来了，
芬兰的意识出来了。
所以这些伟大的作曲家，
所以这些伟大的作曲家
无形之中都从他们的乡土人情中间找到了民族意识的精神来源，
在他的乡土情意里面找到他那种民族的精神，就是那种意识。
波兰出了一个肖邦，
波兰出了肖邦，
成为他们民族的傲慢，
成为他们的民族的傲慢。
这一个捷克出了一个这个 Dvořák，
捷克出了 Dvořák，
芬兰出了一个 Sibelius，
芬兰出了 Sibelius。
这个后来这个苏俄出了从 Glinka 一直到 Tchaikovsky整个的这一个这个音乐的精神，
苏联从 Glinka 到到 Tchaikovsky 出了一系列的音乐家。
当这些民族意识爆炸出来的时候，
将民族意识爆炸出来的时候，
慢慢就影响了政治界里面去，
慢慢就影响到政治界里面。
二十世纪是个爆炸的世纪，
二十世纪所以是一个爆炸性的世纪。
借助民族独立运动的爆炸，
借助民族这种独立运动的爆炸，
我们看下去就是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炸。
我们就见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爆炸。
我想二十世纪很多人喜欢用爆炸爆炸这个字，
二十世纪很多人喜欢用爆炸这个名称，
但是有两个名词同爆炸连在一起我感到很难接受，
但有两个名词同爆炸连在一起我觉得很难接受的，
知识爆炸，
知识爆炸，
知识怎么爆炸呢？
知识怎么爆炸呢？
爆炸就无知无识，
爆炸就无知无识。
还有人口爆炸，
人口爆炸，
如果说人口的数目爆炸就比较多，人口爆炸很危险，
但人口数字爆炸可以，但人口爆炸就很危险。
所以知识爆炸，
所以知识爆炸，
人口爆炸，
人口爆炸，
就因为很好用，就是
因为很好用。
二十世纪原来就是一个爆炸的世纪，
二十世纪本来就是爆炸的世纪，
但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但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的世界大战最少死了750万人，
第一次的世界大战至少死了750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少死了3000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死了3000万人。
但是呢，两年前苏联宣布，单单在苏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少就有3000万人死了。
最近苏俄宣布，净系喺苏俄本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有3000万人。
那个时候，斯大林时代，不要宣布太多 免得他们失败太多不好意思。
因为当时史大林时代他不想宣布太多，令到他们不好意思。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有5000万人离开世界。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5000万人离开世界。
二十世纪是个爆炸的世纪。
二十世纪是一个爆炸性的世纪。
接下去我们看见是原子能、原子弹的爆炸。
然后我们看到原子能、原子弹的爆炸。
不但战事爆炸。
不单只是战事爆炸，
我们看见这个武器的爆炸，
我们看到武器的爆炸，
原子弹、氢气弹、害子弹，什么弹，结果就是完蛋。
原子弹、核子弹啊，结果就是原弹。
这些的爆炸呢，是使人类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那种比较平静的生活的安宁里面的。
这个令到人类不能够回到去以前的平静的时代里面。
妇女解放运动的爆炸。
妇女解放运动的爆炸，
从挪威的文学家开始的，
是从挪威的文学家开始的，
一直蔓延到全世界，
一路蔓延到全世界。
还有这民主运动的爆炸，
整个民族运动的爆炸，
已经把历史带到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时刻，在那个很严肃的时代的前途的方向里面，
已经带到历史不能够回到去以前一个很严肃的时刻里面。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爆炸的时代，
我们这个是一个爆炸性的时代。
第二样，
第二样，
二十世纪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呢？
二十世纪点样嘅世纪呢？
二十世纪是个非常不平衡的一个世纪。
二十世纪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世纪。
从每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世纪太进步了。
从每一个角度睇，我哋嘅呢个世纪太进步了。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结晶，
人类几千年嘅文化结晶，
几千年的科技的改变，
几千年嘅科技嘅改变，
不能比这92年。所累积起来的改变，
不能够同呢92年所累积起来的改变去比较。
我们所有过去的发明，
所有过去的发明，
比起20世纪的成就，
比起20世纪的成就，
显出非常缓慢的速度，
系显出非常好慢的速度。
相反的，在这90多年的中间，
相反嚟讲，呢92年里面，
我们得到许多许多新时代给我们的方便，
我们得到很多很多新时代给我们的方便。
今天的人类过的生活，
今天人类生活的生活
远远超过古代帝王的生活，
远远超过古代帝王的生活。
秦始皇没有穿过 Tetron 的衣服，
秦始皇从来没穿过 Tetron 的衣服。
这个沙皇没有坐过这个高速度的 taxi，
沙皇没坐过高速度的的士。
从前的皇帝没有这个住过冷气的房间，
从前的皇帝从来没住过冷气房。
今天的普通的穷人都比过去的皇帝过更舒服的生活，
今天普通的穷人都舒服过以前的皇帝。
这是科学所赐给我们的礼物，
这个科学给我们的礼物。
但是很奇怪的事情，
但很奇怪的事情，
不平衡的现象也就相继而来的，
不平衡的现象也就相继而来。
科学最进步的国家，也就是自杀的人数最多的国家，
科学最进步的国家也是自杀最多的国家。
科学最进步的国家，也就是神经病的数目最多的国家，
科学最进步的国家也是神经病数字最多的国家。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人心最孤单的地方，
是人心最孤单的地方。
人最进步的国家，
人最进步的地方，
有技术最高超的地方，
技术最高超的地方，
就是人的道德最低落的地方，
就是人道德最低落的地方。
这些不平衡的现象，
这些不平衡的现象，
使我们越思想，我越觉悟，我们越感到可怕。
叫我们思想觉悟，觉得可怕。
我们看见，不但这个不平衡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
不单止这种不平衡的现象非常普遍，
我们看见了许多的进步给人带来的是前途不知道走到哪里的威胁，
给我们人类的感觉就是前途不知道走到哪里这种的威胁。
我们的安全感没有增加，
我们的安全感没有增加。
我们一方面产生了最可怕的武器，
一方面我们产生了最可怕的武器，
来可以预防仇敌，
去预防仇敌。
一方面成为我们自己存在的威胁，
另一方面成为我们自己存在的威胁。
我们所有文明和文化的产品，
我们所有文明和文化的产品，
就要被未来更文明更文化的产品所消灭掉，
要被将来更加文明更加文化的产品去所消灭去。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平衡的一个时代，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的里面，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看见了我们最强的军队的地方，
我们见到有最强烈的军队的地方，
可能就是心智最弱最弱的地方，
也都是心智最弱的地方。
最高唱唯物论的国家，
最高唱唯物论的地方，
执行政策的时候是做最用唯心的手段。
他们执 行政策的时候是最用唯心的政策，
那是维持唯心理论的地方，
而维持唯心理论的地方
是完全崇拜物质的思想，
是完全崇拜物质思想的，
那是越谈宗教的地方，
越是谈宗教的地方，
在宗教的内衣里面蕴藏着许多最反宗教精神的东西，
在宗教外衣里面是藏着很多最反对宗教的东西，
最高文化的国家，
最高文化国家
会产生最不文明、最野蛮的行动，
会产生最不文明、最野蛮的行动。
这是二十世纪很不平衡的现象。
呢个二十世纪非常之不平衡。
有一次在个展览会里面，
有一次在展览会里面
有两个厅，
有两个厅，
一个厅叫做的野蛮人的武器，
一个厅叫野蛮人的武器。
你跑进去看的时候，
行去睇嘅时候，
你看见剑，
你见到剑啊，
石头、
石啊。
这个弓
啊弓，
还有那个这个就是很尖端的，那些普通的这个很粗糙的石头，打人丢人的地方。
有尖端嘅好粗嘅石头攞嚟打人。
另外一个房间叫做
另外一个房间
文明人的武器，
文明人嘅武器，
有原子弹的图画，氢气弹的模型，
有原子弹嘅图画，有氢气弹嘅模型。
野蛮人一个打一个，
野蛮人一个打一个，
文明人一粒杀几十万，
文明人一粒杀死几十万。
有冇搞错啊？哪一个更野蛮呢？
哪个更野蛮呢？
哪一个更文明呢？
哪个更文明呢？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
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衡的时代。
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衡的时代。
第三样我们看。
第三样。
二十世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
二十世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世代。
在哲学历史里面。
在哲学历史里面。
把二十世纪当作是个 the age of analyze。
二十世纪是一个什么呢？是分析。思想的时代，
为什么要分析呢？
为什么要分析呢？
因为太复杂了，
因为太复杂了，
所以要分析，
所以分析。
那么这个复杂到一个地步，
复杂到一个地步，
几乎呢你看不见清楚的界限是什么，
几乎你看不到分清的界线在哪里，
所以光在哪里，暗在哪里，你看不见的。
光在哪里，暗在哪里，看不到。
最光的可能就是最暗，
最光可能最暗的，
最暗的可能就
最暗的，可能是最光，
最高的可能是最低，
最高可能最低的，
最低的可能是最高，
最低可能是最高的。
不但的许多的现象分不出来了，
不但很多的现象是分不清楚，
男女的界限也分不清，
男女的界线也都分不出来了，
善恶的界线也分不清楚，
善恶的界线也都分不出，
高低的界线也分不清楚了，
高低的界线分不出了。
这瑞士的思想家 Carl Jasper 讲一句话，
所以瑞士的思想家 Carl Jasper 讲这个说话，
今天的女人，
今天的女人
尽量装成什么样都像男人，
尽量装成怎么像男人，
而男人却故意把唯一和女人不一样的独一的特征胡须把它剃光，
而男人呢将唯一同女人分别的地方胡须就剃光了，
所以越来越分清不清楚哪一个是男哪一个是女的，
所以越来越分不清楚哪个男哪个女。
有一篇文章题目很好，
有一篇文章题目非常好，
他描写印第拉甘地的精神，
他描写印第拉甘地的精神，
在印度里面呢，
在印度里
这个文明的古国里面，
这个文明的古国，
女人的权柄原来是没有多大的，
女人的权柄本来是不大，
但却产生了印第拉甘地这个非常有女英雄本色的这个首相，
产生了这个 Indira Gandhi 这个女人有英雄的这么一个首相，
这个总理，
这个总理，
那个题目是什么呢？
这题目是什么呢？
The only male in Indian parliament is a female。
在印度的国会里面唯一的男性是一个女性来的，
The only male is a female，
唯一的男性是一个女性。
那我想他称赞，
所以我称他所称赞，
他称赞这个女人的中间呢，
他称赞这个女人的中间里面，
得罪了所有在里面国会的男人，
得罪了所有国会里面的男性。
看这个是这个不大好的兆头，对不对？
这个不是挺好的兆头，是吗？
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
世界就要结束的时候，
许多女的像男的，
很多女的像男的，
许多男的像女的，
很多男的像女的，
还像什么样子？
那像什么样呢？
我盼望你们好好清楚知道你是男是女，
希望你好清楚知道你是男定是女。
那个男的好好做男的，
男的好做男的，
女的好好做女的，
女的好好做女的，
使我们界限清楚，
使我们界限清楚。
你界限不清楚是很乱的，
界限不清楚就非常之乱，
这就是个混乱的一个时代，
这个混乱的世代。
孟子说呢，
孟子
过自将兴必有真祥，
国子
国家要兴起来，
国家要兴起来的话，
一定有好的兆头，
一定有好的兆头。
国之将亡，必见妖孽。
国家又要亡的话呢，一定有咩？
见妖怪就是。很多妖怪出现，这个国家快要
完了。妖怪要出现。
那么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
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见妖怪太多了，
那个妖怪太多了。
妖怪见妖怪很可爱，就没有办法。
妖怪好觉得好可爱，所以没办法。
这个叫做同类爱，
那个同类爱
啊，很多的lesbian。Homosexual 他们都喜欢住在 San Francisco。
很多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很喜欢住在 San Francisco。
有人问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住在这里很平安。
因为我们觉得很平安，他说
大家都一样的，
大家都一样，
就没有 discrimination，
所以就没有歧视了。
这个叫做妖怪见妖怪很平安，
妖怪见妖怪非常平安。
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所以在英文这个混乱呢，这个同孔子的思想有一点点 confusion。
这个混乱呢同儒家思想有点相似。
所以这个我感到这个替孔子很抱不平的，
这个是替孔子非常抱不平。
因为 confuse 乱在一起叫 confuse，
乱了就像孔子。
哪一个人把孔子的名字换成 confucius， 这个人实在是乱来的。
这个帮孔子的名字换成 confucius 是乱来
的。所以二十世纪的混乱主义，
所以二十世纪的混乱主义
叫做 modern confucianism，
是摩登的混乱主义，
什么都乱在一起，
什么都乱了，
连孔子的思想也乱了，
连孔子的思想都乱了。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这个混乱的时代，
这是第三个很清楚的一个记号。
这个第三好清楚的记号，
我们不但看到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不单止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二十世纪的第四个大的记号是什么？
二十世纪第四个大的记号是什么呢？
是个愚笨的时代，
是个愚笨的时代，
愚顽的一个时代，
是一个愚莽的时代。
一个人如果笨，假如自己的第四个大的记号是什么？
二十世纪第四个大的记号咩？
那个愚笨的时代，
系个愚笨的时代，
愚顽的一个时代，
系一个愚莽的时代。
一个人如果笨，
假如笨嘅话，
他要知道自己笨，
佢知道自己笨先啦。
这个呢，还有救药，
仲有救药。
如果笨而救自己笨，
假如笨而唔知道自己笨，
而救到他自己笨，
我觉悟到自己笨嘅话，
这个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仲系有前途光明。
就是、这个人。真正受苏格拉底影响的人，
一个人真系受苏格拉底影响的，
他就知道知识的开头是承认自己无知识。
佢知道知识嘅开始就系承认自己冇知识。
如果你真正知道你是无知的，
你梗系真系知道自己无知。
你从无知谦卑是求知，
从无知里边谦卑而求知，
你就能从无知变成有知。
你就知道从你可以从无知变成有知。
这种思想在孔子里面也有相同的讲法。
呢种嘅思想喺孔子里边有得相同的讲法。
这个、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
知
也。
不知为不知
啊，是知也，
知知啊，
这就是知识，
这个就是知识了。
So the beginning of the knowledge is to know that you know nothing。
因此系知识嘅开始就知道自己乜都唔知。
你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自己乜都唔知，
那你就可以真正的好好知道了，
就可以好好地开始知啦。
这也是 Francis Bacon 自学的第一步。
呢个系培根自学嘅第一步。
他的自学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佢自学第一步乜嘢呢？
就是打倒你里面自以为知而不是真正知的那些假知。
就系打倒自己里边以为知而其实唔系真知嘅假知。
我问一个老师说，
我问一个老师，
如果你的学生又坏又聪明，你感到如何？
假如你咁，即系你个学生又坏又聪明，咁你觉得点呢？
他说不错啊。
佢唔错嘛。
我反过来问，如果你的学生又笨又好，怎么办呢？
假如你个学生发觉系又笨又好又
很乖很乖，
好乖，
又乖又笨得不得了，
又乖又笨到死，咁点？
他说也不错，这种学生
都唔错啊，呢种学生。
我比较没有多麻烦。
比较我冇咁多麻烦。
那我再问他，
我再问，
如果你的学生又坏又笨怎么办呢？
假如你个学生又坏又笨又点？
他说没有救药，
冇救药。
一个人笨而不知道自己笨，
假如笨亦唔知自己笨，
很难医治他，
好难医治。
二十世纪呢就有这个毛病在里。
二十世纪就系呢个毛病。
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分析整个二十世纪以后，我感叹太深，所以这样讲的。
系因为我分析咗二十世纪之后有感叹咁嘅说话。
二十世纪为什么是一个笨的世纪？
二十世纪点系一个笨嘅世界？
你说呢？大概一万个人，九千个人一定不同意你这么讲。
假如一万人里边一定有九千人唔同意你咁讲法。
我们今天所有科学的成就，
今日我哋之所以有科学嘅成就，
是过去世代的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进步。
系过去嘅时代，梦都唔会梦到有咁大嘅成就。
二十世纪是很聪明的世纪。
二十世纪系一个好聪明嘅世纪。
是科学知识很进步的世纪才对。
科学知识好进步嘅。
但是我说二十世纪是很笨的世纪。
但系二十世纪都系一个好笨嘅。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这二十世纪从外表看来好像很聪明，
因为在外表看上来二十世纪好像很聪明，
但是从本质来看，
但从本质来看
根本没有真正的智慧，
根本就没有真的智慧。
差不多五十二年以前，
五十二年之前，
英国的哲学家呢，他就写了一篇论文。
英国有个哲学家写一篇论文，
这个人叫做 Bertrand Russell，
这个人的名字叫罗素。
他说 This age is great in knowledge but lack in wisdom。
他说这个时代知识很伟大，智慧是很缺乏，
是个大有知识 是缺少智慧的时代，
大有知识缺乏智慧的时代。
可惜呢，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很可惜，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大有知识的人，
罗素是一个大有知识的人，
他是一个缺乏智慧的人，
但他缺乏智慧。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在20世纪中间对全世界投入了一个很笨的、很可怕的道德的炸弹。
因为他为他在20世纪里面抌了一个为人类很笨的、很可怕的炸弹
——性的革命。
就是性的革命，
没有结婚以前的性发生关系，
没结婚之前发生性关系，
私分的制度，
私分的制度，
这是从罗素的思想开始，
应该从罗素的思想开始的。
我说他自己讲这一句话，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自己讲这个说话，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
是以圣洁和敬畏上帝有关系，
是以圣洁和敬畏上帝有关系的。
离开敬畏神，
离开敬畏的神，
圣洁的良心，道德基础，
同埋圣洁的良心做道德的基础，
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
不可能有真智慧。
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
是以从上头来的爱同和平做出发点，
系以从上头嚟嘅爱同埋和平做出发点，
来建立非常神圣的人际关系，
建立一啲非常神圣嘅人际关系。
而20世纪是不是个这样的世纪呢？
20世纪系咁样，系咪咁？
不是的，
唔系嘅。
20世纪是个愚昧的世纪。
20世纪系一个愚昧嘅世纪。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我们甘愿把我们的命交在19世纪的思想下面，做他们的牺牲品。
因为我哋甘愿将我哋嘅性命摆喺19世纪嘅思想底下，做佢哋嘅牺牲品。
20世纪。到底有什么新的真正的伟大的发明？
究竟20世纪有咩新嘅伟大嘅发明？
我们说的这92年来，
你九十二年二年嚟，
20世纪科学上的发明，
20世纪里面科学发明，
超过了几千年的种类积，
超过咗几千年嘅种类积。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20世纪没有真正伟大的发明。
但系20世纪冇真正伟大嘅发明，
因为20世纪开始的时候，
因为20世纪开始嘅时候，
人太迷信科学，
人太过迷信科学，
不是。把科学当作真理来吸收，
不是将科学当作真理来吸收，
把科学化成上帝，
乃是将科学化为上帝。
这是20世纪一开始一个大的错误。
这个20世纪开始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借用这个林博士的话语，你忠心翻译吧。
我借用林博士的说话，
他说呢，那个时候呢，不是要科学，是要科学主义。
他那时有的是科学，不是科学，是科学主义。
Science is science.Scientism is scientism.
Science, 科学乃是科学，但是科学主义是另外一回事。
科学主义不是科学。
科学主义不是科学。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代替来上帝。
科学主义将科学代替为上帝。
20世纪的初期的时候，
20世纪开始的时候，
就把科学提高了一个等于是上帝那份可敬拜的地位。
就将科学提高到上帝咁嘅地步去敬畏敬拜佢。
所谓。凡是不合科学的东西，
所以结果凡是不合科学的东
西都被打入人工当中去，
打入了
冷宫
里面。
而科学的本身，
而科学本身
里面不过是给你一些自然界的知识而已，
只不过是给你一些自然界里面知识而已。对
整个大自然所有知识的总了解还不等于人生的智慧，
对整个大自然的总知识仍然不能够等于是对人生的智慧。
智慧是超越知识的，
因为智慧是超越知识的。
智慧应当成为知识的方向，
智慧是应该成为知识的方向。
知识不过是智慧里面的一部分内容，
知识只不过智慧里面一小部分的内容而已。
智慧是知识的真正的根基，
智慧是知识真正的根基。
知识不过是智慧根基上面的部分建造，
知识只不过是智慧上面一个好部分的建造。
知识是外表的现象，
知识是外表的现象，
而智慧是内里的本质，
智慧乃是内在的本质。
一个人只注重科学而不注重科学的价值、科学的功用和位分的时候，
假如一个人注重科学而不注重科学的价值和位分的话呢，
这个人还不是一个真智慧的人，
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
整个20世纪就掉在这种假的智慧里面，
而20世纪就落在这样的假智慧里面。
所以我说20世纪是一个很笨的世纪，
所以20世纪一个很笨的世纪。
20世纪被崇高到一个代替上帝程度的所有那种哲学体系，
20世纪里面有很多将一些东西提高到上帝的地位，这样的体系思想体系，
人不过是19世纪幻想的思想家所产生出来的产品，
这些只不过是19世纪一些思想家所幻想出来的产品。
共产主义在20世纪大行其道，
20世纪里面共产主义大行其道。
什么时候开始的？
几时开始的？
19世纪开始。
19世纪开始的。
20世纪第 进化论在知识界大行其道。
二十世纪进化论在知识界里面大行其道。
进化论什么时候开始？
进化论几时开始噶？
从苏格拉底以前就有那样的思想。
苏格拉底嗰阵时以前就有咁嘅思想。
达尔文的时候，
达尔文嘅时候，
他说达到极大成的高峰的地图，
就达到极大成嘅高峰里边。
所以呢，这个二十世纪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二十世纪冇咩新嘢出嘅。
进化论的思想是十九世纪产生的。
进化论系十九世纪出嘅。
进化论是十九世纪产生一个大的系统。
进化论在十九世纪产生一个大的系统。
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大行其道的。
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大行其道的。但
是存在主义什么时候开始的？
但是存在主义开始的呢？
从十九世纪开始。
十九世纪开始的。
从苏联的阿比基格高。
从 Kierkegaard 开始的。
又再加上这个 Friedrich Nietzsche。
然后加上 Friedrich Nietzsche。
又再加上苏联的 Dostoevsky。
然后加上苏联的 Dostoevsky。
产生了二十世纪这些法国、德国有神无神作。存在哲学家的回应，
就产生了二十世纪里面法国和德国有神论无神论这些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回应。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间
两次大战之间
产生了许多青年人无告的痛苦和孤立的存在的反应，
产生了青年人这些孤立的这样的无助 的反应。
所以呢，响应出来的结果，
响应出来的结果呢，
变成存在主义大行其道，
就成为存在主义大行其道。
Logical Positivism 在二十世纪大行其道，
在二十世纪大行其道。
这个思想什么时候开始
的？思想开始的呢？
是从十九世纪开始，
十九世纪开始的。
所以二十世纪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呢？
二十世纪是怎样的世纪？
我们在这里推行各样的理论，
我们要推行各种的理论，
我们遵从各样的主义学说，
遵从各种的学说，
我们实践各样的政治理想，
我们实践各种的政治思想。
不过是替十九世纪的人打气而已，
只不过是替十九世纪的人打气而已。
结果怎么办呢？
结果点呢？
为了实验马克思的思想，
为了实验马克思。
中国一共误杀了八千万人，
一共在中国里面误杀了八千万人。
苏联至少误杀了三千五百万人。
苏联至少误杀了三千五百万人。
到头来讲，
发现
共产主义行不通，
共产主义行不通。
但是中国人已经死了这么多，
中国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
等你醒过来的时候，
醒过来的时候，
你说行不通的，
行不通的。
我告诉你，邓小平没有在最后这一关回过头来。他就遗臭万年了。
我告诉你，邓小平假如他死之前不醒过来的话，他就遗臭万年。
这个人呢，虽然很笨，结果还有一点聪明，
但有少少的聪明。
二十世纪是一个推行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世纪。
二十世纪是一个推行十八世纪意识形态的一个世纪。
我研究了几十年，
我研究了几十年，
才发现进化论不是可靠的科学。
才发现进化论是一个不可靠的科学。
才发现存在主义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存在，是虚空。
存在主义所给我们的不是存在，乃是虚空。
给我们教导逻辑实证论带来的不是科学，不过是科学主义。
Logical positivism 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科学，乃是科学主义。
当我们觉悟的时候，
觉悟的时候，
二十世纪的时间已经快要过了，
二十世纪的时间已经过了。
剩下多久？
剩下多少呢？
剩下八年。
八年而已。
剩下八年，
剩翻八年，
二十世纪就要结束，
二十世纪就结束了。
我们在二十世纪里面搞些什么？
我们在二十世纪究竟搞乜嘢？
1989年，天安门说我们要民主，
天安门说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自由。
你这些声音，你听了感到好像什么时候听过？
你的声音好像听过，好像听过咁啊，你听过？
这样好听的调，
你咁好听嘅调，
什么时候听过的？
你听过嘅呢？
原来就在1919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那一群大学生，同样的年龄，在70年前已经讲过了。
1919年，70年前，同一个地方，同一班年龄的青年已经讲啲说话。
换句话什么意思？
换句话嚟讲咩意思？
1919，1919，到1989，
1989，
经过了什么？
经过乜嘢？
经过了这个满清遗留下来的末期。
经过咗满清遗留落
嚟。进化时期。
末期，进化时期。
学生运动时期。
学生运动时期。
国民党治国时期。
国民党治国时期。
共产党治国的时期。
共产治国时期。
换汤换了很多。
换汤换咗好多。
没有换药。
冇换药。
所以结果喊的一样的东西，
叫的一样嘢，
我们的民主，
我们要民主，
给我自由，
给我自由，
给我民主，
给我民主，
不然就给我死，
就给我死。
邓小平想来想去，给他什么呢？
邓小平谂嚟谂去，俾个乜呢？
过了几天，他说给你死，
即系话俾你死。
你看一样不一样呢？
一样系咪一样？
二十世纪是个很笨的，
系个好笨嘅世纪。
我们甘愿做十九世纪。ideological philosophical ideas 那些人的奴隶，
我哋宁愿做十九世纪嗰啲嘅意识形态嘅思想家嘅奴隶。
起来，
起来，
奴隶的人们啊，
奴隶的人们啊，
这句我现在对你们讲了，
我要跟你讲啊，
你现在思想是哪一种意识形态的人？
究竟你的思想是哪种意识形态的人？
你以为你自由了吗？
你以为你自由吗？
你离开动物园的那个铁笼，
你离开了动物园的铁笼，
一个离开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原来你进到更小的猪笼里面，
进入更小的猪笼里面。
你以为你自由了吗？
你以为自由吗？
有哪一个人是真自由？
有边个真自由
的？你的思想真自由吗？
你的思想真自由吗？
你的行动真自由吗？
你行动真的自由吗？
你的意识形态真自由吗？
你的意识形态真自由吗？
耶稣基督说，
耶稣话，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实在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
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
这世界有真的自由吗？
这个世界有真的自由吗？
有真的自由的思想家吗？
有真的自由的思想家吗？
有一次我病得很重的时候，
有一次我病得好重，
我撞了车。
因为我撞了车，
脑震动了，
脑震荡
了，我躺在床上，
所以我瞓喺床度，
在医院差不多41天的时间，
喺医院差不多41日嘅时间，
我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恢复，
后来现在是恢复，
而家恢复咗啦吓，
不然就不来找你，
唔系就唔系嚟揾你吗？
后来有医生来找我，
医生嚟揾我啦，
他来看病的时候，
我睇病，
我感到我如果那个时候要死的话，
我真系觉得嗰时我要死，
我还要传福音，
我仲要传福音俾佢，
所以我就问他是，
我一个自由思想家，
我是自由思想家。
我一个自由思想者，
我听了这句我很难过。
我听咗呢句话好难过，
因为我知道这句话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知道呢句说话几时开始的，
这句话从法国大革命前后时间开始。
那个说话是法国革命前后开始的。
Free think，
思想自由。
我对他说什么？
我同佢话咩
？Yes， we are all free in the bondage of our own sin。
我话我哋都系喺我哋嘅罪嘅捆绑里边嘅自由。
我们都在我们的罪的捆绑里面自由，
我们都在我们的罪的捆绑里面自由。
正像那个这个有一种特别的鼠啊，
就好像一种特别的
老鼠、
老鼠、
尾巴很长的、
你条尾很长的、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中文怎么说松鼠，
松鼠啦，对了，
松鼠、
你把那个松鼠放在个岩窿里面的时候，
你假如将呢个松鼠摆喺个窿里边，
它在里面跑，
它一边跑，
跑得很快，
跑得好快，
跑得很自由，
跑得好自由。
那个速度并没有比在原野里面跑那样更慢，
它的速度并唔系喺
野
里边走得慢，
很自由，
自由嘛，好自由。
什么自由呢？
点自由呢？
在笼子里面自由，
喺笼里边自由，
永远跑不完，
永远走唔完，
唔系跑不完，系跑不出，
唔系走唔完啊，走唔出，
唔系走唔完啊，系走唔出啊。对不对啊？
对不对？
怎么跑都在
走，又走，还要边走。
你的自由是这样的，
你的自由就这么自由。
我请问你自由吗？
我请问你自由吗？
青年人，你自由吗？
青年人，你自由呢？
你真的自由？
你真的自由吗？
你满意你的自由吗？
你满意你的自由吗？
你的思想自由吗？
你思想自不自由？
老实告诉
我，都是话俾你听，
在你心灵的深处，
在你心灵的深处，
你正在叹息，
你在叹息紧，
你正在不满意自己，
你不满意自己。
你常常对自己，难道人生就是这样？
你成日话俾自己听，究竟人生系咪就系咁多呢？
过几年再问同样题目，
过几年再问同样题目嘅时候，
头发白了，
头发白咗啲啦。
再过几年再问同样，
再过几年再问同样嘅问题嘅时候，
面皮皱了一点，
面皮又潮咗啲啦。
再过几年再问同样问题的时候，
再过几年再问同样问题嘅时候呢，
可能要问都没有声音出来，
可能问都冇声出添啊。
今天我奉主名告诉你，
今日我奉主耶稣嘅名话俾你听。
不要做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
不要做个自以为聪明的人，
不要认定自己的聪明，
不要认定自己的聪明。
我奉主名对你说，
我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
你是人，
你是人，
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不是绝对自我独立存在，
不是绝对自我独立存在，
是以存在的源头相对互关的存在，
是从存在的源头那种相对的互关的存在。
You are not an absolute independent existence，
你那个存在不是一个绝对的独立的存在。
You are created to respond to God, your creator.
你是被造去向那个你的创造者去回应的。
In a relative existence situation,
在一个相对的存在里面，
你的存在永远没有满足。
你的存在永远没有满足的，
除非你向他交代，
除非你向他交代。
你的存在永远没有真正的方向，
你的存在永远没有真正的方向，
除非你面向创造你的上帝，
除非你面向创造你的上帝，
你就可以超越历史，
你就可以超越历史，
你就不可以不被时代所淘汰，
你就可以不被时代所淘汰。
今天晚上，
今晚
我奉主名告诉你，
我奉耶稣这个名话俾你听，
你要认识时代，
你要认识时代。
当我很年轻的时候，
当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决定靠着这本圣经从神而来的智慧，
我决定了靠这本圣经是靠从神而来的智慧。
我看这个时代怎么
这个时代
怎么表演，
怎么表演法，
表演吧。
表演吧，
你表演吧，
你表演啊，
斯大林表演完了你会去的，
斯大林你表演你会走的，
毛泽东啊表演吧，
毛泽东表演，
表演完了你也会去，
表演之后你都会走的，
他可能回答说你也会去的，
他都会告诉你，你都会走的，
我也会去的，
我都会走的，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不同地方在哪里，
我知道我站在哪里看，
我知道我站在哪里去看，
我站在永恒的启示神的道的真理上面来看，
我站在那个永恒的启示神的道的角度去看，
看什么呢，
看什么，
看历史舞台那些奇怪的变化，
看历史舞台里面 奇怪的变化，
圣经说，
圣经说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世界和其中所有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
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
请问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呢，
你人生的立足点在哪，
你人生的立足点在哪，
你看清了这个时代以后，
你看清楚这个时代之后，
你知道这个时代到哪里去，
你知道这个时代去哪里，
你自己又到哪里，
你又去哪里呢，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不用传统的方式，
我不用传统的方式，
我不用说教的方式，
我不用说教的方式，
但是我用圣经里面智慧的原则，
但是我用圣经里面智慧的原则
告诉你，
告诉你，
你里面有个超时代性的永恒，
你里面有一个超时代的永恒，
你愿意不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
你愿不愿意回到上帝那里，
现在
现在
对主说，
对上帝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要做真智慧人，
我要做真智慧人，
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祷告，
当我们低头的时候，
当你低头的时候，
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
安静在主的面前。
我要很严肃的问你，
我很严肃的问你，
有哪一个人？
有哪个人？
你说我过去没有这样深入的思想，
我过去没有这么深入的思想，
我过去一天过一天，
我过去一天过一天，
我追求人认为有价值的，
我追求人以为有价值的东西，
我盼望实现我所要实现，
我盼望实现我想要实现的东
西。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听见这些的话语，
我听见这个话语，
我知道比这个更不简单的事情是存在的。
我知道比这个更不简单的事情是存在
的。我看见我生命的严肃性，
我看见我生命是严肃的。
我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
有哪一个人？
有哪一个人？
你说主啊，
有主啊，
求你给我智慧，
求你给我智慧，
免得我与时代一同淘汰，
免得我同时一齐淘汰，
与历史一同淘汰，
同历史一齐淘汰。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给我的存在，
比较存在，
可以超越淘汰，
能够超越，
超越历史，
超越历史。
因为你把永恒放在我里面，
因为你将永恒放在我里面，
主的智慧充满我，
神的智慧啊充满我，
主新的生命赐给我，
主你赐新的生命给我，
有这样的青年，
有没有这么青年呢？
有这样的同胞，
有没有这么同胞？
请你把手举起来，
请你将手举起来，
有哪一个人？
有哪个人？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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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高一点，
举高一点，
举了放下去，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
感谢
主，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
主要求你帮助我，
给我做一个超时代的人，
做个超时代的人，
认识时代，
认识时代，
不跟时代潮流走的人，
不跟时代潮流去，
请你把手举起来，
将手举起来，
还有哪一个人？
仲有边个？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
仲有边个？
感谢主，举了放下去，举了放下去，
举了放下，
还有哪一个人？
仲有边个？
还有没有呢？若是没有，我就结束这个浮躁。我再给你一次的机会，我就不再浮躁。有哪一个人？你说我要做一个超历史的人，不给时代淘汰掉。你的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
求主给我一生一世严肃的追求这个事情。
求主给我一生一世严肃的追求这个。
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
把手举起来，
举了就放下，
举了可以放低。
感谢上帝，还有许多许多。的人
好多好多人
去放下去，
佢就即系放低。
我现在不浮躁了，
我哋唔再浮躁了，
我结束了这个浮躁，
结束呢个浮躁啦。
我们现在要特别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特别为呢件事祈祷。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哋一同低头。
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
我哋安静喺神。
请每一个人很严肃的对主讲几句话语，
让我哋每一个人向主讲几句好严肃嘅话语。
主啊，你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主要你说这个世界和所有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你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
唯独遵行你旨意的人才是永远长存。
求主给我们站在时代里面。
主求主你给我们站在时代里面。
我们不但认识时代，
不单认识时代，
我们不被时代所淘汰掉，
被时代淘汰。
我们透过你永恒的智慧，
透过永恒的智慧
来看暂时的时代的演变。
你睇紧呢个暂时的时代演变。
用永远的智慧，
用永远的智慧
来超越这个时代的演化。
呢一个时代的变化。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你把纯正的信仰放在我们里面。
你将纯正的信仰放我哋心里。
你把得胜的力量放在我们里
面。你把得胜的力量放我哋里边。
你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哋祈祷。
师父今天每一个举手到你面前的人，
每一位举手来你面前的人，
我们感谢赞美，
我们感谢赞美，
奉主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大家站立起来，
我们起身，
每一个站立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起身，
我们就为20世纪同21世纪交界这段时间的祷告，
我们为20世纪同21世纪呢个交界呢段时间祈祷，
求上帝的智慧赐给更多的人，
求上帝将他的智慧赐给更多人，
求主给我们更谦卑追求主的智慧，
你都求神帮助你更谦卑的追求，
给中国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眼光来带领前面的时代，
给中国有伟大的领袖、有伟大的眼光去带领我们前面，
可能其中一部分就在我们这里，
可能其中一部分就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不是做一个不能向历史交代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不做一个不能向时代交代的人，
乃是依靠上帝坚强起来，
依靠上帝坚强。
我为中国祷告，
我们为中国祈祷，
为自己祷告，
自己祈祷，
为我们的同胞祷告，
为同胞祈祷，
为这一段的时间，
为这时间，
这一段结束20世纪的年代里面，
结束20世纪的年代，
所有的中国人祷告，
所有中国人祈祷，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每一
位开声祷告，
由
我请林牧师结束祷告。现在我们大家开声祷告，青年人没有厌弃，也没有随便对待自己严肃的存在。
求天父叫我们每一个年轻人不要厌弃我们严肃的存在，
给我们求真理过于求知识，
我们求真理过于求知识，
我们求圣洁过于求享受，
求圣洁过于求享受，
我们就真真实实做人，得罪神没有得罪神，没有得罪人，
我们真真实实去做人，不得罪你，也都不得罪人，
使我们凭着无愧的良心，
叫我们凭着无愧的良心，
在世界上度敬虔的日子，
世界上度敬虔，
永神一人，
永神一人。
主啊，你赐福这个冬令会，
天父赐福我们这个冬令会，
给我们每天所听的，
叫我们每天所听的，
不是道的知识，
不是只是道的知识，
而是你所启示的真理的原理，
那你自己启示的真理的原理，
使我们产生纯正的信仰，
叫我们产生纯正的信仰，
正确的方向，
正确的方向，
使以后我们的日子，
我们以后日子
比以前更有价值，在你手中
比以前更有价值，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祈祷，
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信你的朋友，
或者还没相信你的朋友，
愿主你的光照耀我们的心，
愿主你的光照耀他们的心，
你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
你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你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你洁净我们，
洁净我们，
把你真智慧赐给我们，
真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来，
我们心灵的眼睛开出来，
看见你永远的旨意，
看见主你永恒的旨意，
看见我们永远的责任，
看见永远的责任，
也看见了人类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看见人类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们。弟兄唱一遍，第二遍姐妹唱，第三遍大家唱。
今天何等甘甜，我醉意的赦免，前我世上尽悲心灰，下眼尽得看见，
姐妹们唱。我们每一个人唱会背的，我们就仰望主来唱。
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夏夜尽得看见，
很小声的再唱一次。